欧洲的文明是最好的，希腊文的文明是最好的。所以我想慢慢弟兄姊妹，你就能看得出来，在这些人里面，那么应该是路加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这个人呢，和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深的，对不对？现在你去，我们好好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你看看希伯来书。23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便同他去见你们。那么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希伯来作者在哪里写的，我们真的实在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提摩太在哪里被释放，在哪里被捉拿，哪里被释放，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有可能在罗马，这是一个可能。不过我们知道罗马的可能也许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说提摩太不是像保罗一样他是罗马公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说，因为彼得最后也是到了罗马，所以我们实在不是很清楚到底后来的情形是怎么样，在哪里被捉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个写希伯来的作者和这个受信的人不在一个地方。那么假定呢，他是，所以现在假定是，所以现在到底这个写这封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有人说很可能是以弗所，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工作的中心是在以弗所，他释放了以后，他当然要到哪里去？要到以弗所去。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形以后，那么然后现在我们问题就是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在哪。他说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所以可见你看见的时候，在这里他和谁的关系很深呢？和这个提摩太的关系很深。所以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这个提摩太或者写这个人，他们在一起很明显的，这个是教会都认识他们，不光都认识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所以可见呢，等到这个希伯来书啊，在神的儿女中间流行的时候。那毫无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作者，也都知道提摩太，而且他们知道说他们常常在一起，常常根本可以说他们常常在一起，是很密集，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比较俗一点的话来，他们可以说是比较紧密的同工。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作者应该跟提摩太是很紧密的同工。那么同时呢，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信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呢这个希伯来书啊大概在什么时候写的。那么你读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可以找到这个蛛丝马迹。那第一点呢，我想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三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你要明白，你要回过头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32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你看见，很可见逼迫已经来过了。那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细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比大有赏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希伯来这些人呢，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经过 他们是受过逼迫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能够找到蛛丝马迹。那么根据这一段话，如果这些人经过这些逼迫的话，那么很明显这封信不是写给耶路撒冷，这封信多半呢是写给罗马人。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说那个这个基督徒受逼迫，很明显很明显的，那么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历史告诉我们，那么大概很明显是在罗，尤其是在主后64年，你记不记得尼禄那么他把耶路撒冷把这个罗马城烧了，然后他把罪就归在基督身上，然后就引起很大的逼迫，那么这个是逼迫是很大的。所以呢，有人就问说，到底这里形容这一段，到底是形容罗鲁尼禄那个时候大逼迫呢，还是主后49年已经有过一次，那也是在罗马？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是经过什么呢？是经过这个大逼迫，没有错。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到为主寻道。所以你看12章第4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呢，那么有圣经的学者相信说，那么这个应该是在主后64年以前，快到以前，逼迫快到以前。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10章那里所写的那个逼迫呢，应该是主后49年那个时候所经过的事，他的的确确这样经过的事。所以从这2段圣经呢，就让我们能够稍微知道，你很可能这个写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信给在罗马的神。那如果在罗马，有他几分的道理在。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分在5个地方聚会，但是教会整个全教会聚在一起还是在亚居拉跟阿居拉里讲，但是很明显是5个地方。我们去过罗马都知道啊，那个罗马是73之城，你发现它的的确是很大的地方，所以分在5个不同的地方聚会。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罗马书，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你会发现罗马这教会不大像什么呢？不大像以弗所，以弗所有长老，很明显，比方说腓立比有建筑很清楚的。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因为罗马的教会和保罗只有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弗所是，但是罗马不是。所以罗马的那个教会的情形，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你看得很清楚，神的儿女是分散在那个大城里面5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聚集。但是呢，问安的时候乃是问在亚居拉和马居拉家中的教会安，所以证明说全教会许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应该是在亚居拉跟马居拉那。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觉得很稀奇。很可能呢，我们说过这个，在这个5个不同的地方，如果你去读罗马书，特别读罗马书第16章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好多是犹太人，以色列没有去，但是大部分可以说是外邦。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尤其很可能在你如果读他的名字的话，很可能跟亚居拉、百居拉聚在附近，因为那个山呢是阿本坦，如果有7座山，这个最早怎么说呢？这个皇帝所在、皇宫所在的那个山叫帕勒斯坦 （Palatino）。还有呢，阿文蒂诺呢，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那么就是亚居拉、百居拉他们所聚的地方。那么还有人呢是靠近就是今天的竞技场，那就是格林面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还有呢靠近，很可能就到城外一点。所以如果你去找这几个地方，那么今天大家到罗马去，你应该可以知道大概这些弟兄们分散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般的基督徒是特别是犹太背景非常浓厚， 所以这个五个聚会里面，如果有一个聚会犹太色彩比较浓厚的是谁呢？当然是也和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怎么知道呢？你记不记得这亚居拉、百居拉本来在罗马，后来被赶到哪里？就赶到哥林多去了。就是因为那一次为什么他们被赶呢？非常的简单，他们被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那次这个皇帝是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走。那么实在说来呢，亚居拉、百居拉为什么被赶呢？因为他所在那个区域根本就是犹太区，根本就是犹太人聚在一起。那么当然福音开始当然从他们那儿开始，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是希伯来人，他们应该是对于那个旧约的背景有十分的留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如果光有他们这个聚会的话，那么给人的感觉他们好像什么？好像是犹太教中间一环。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是犹太教中的一环，一面来讲是个很好的保护。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教啊，所有这些犹太教的，虽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崇拜皇帝，已经敬拜皇帝，所以大家一定要对皇帝鞠躬，要皇帝跪拜，大家都知道。但是因为皇帝 Julius Caesar 或者是 Augustus 他们是犹太人的好朋友，所以后来呢，皇帝就下一个命令，所有的人都不可以不拜不跪，但是犹太人可以不拜不跪。所以你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你看见为什么基督受逼迫的原因在哪？基督受逼迫就是不愿意承认，不愿意对犹太人，不愿意拜偶像，不愿意这个拜皇帝的，这罗马皇帝，因为罗马皇他们都称为他们是神。所以教会受逼迫，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你不妥协，而且你绝对不肯拜偶像。但是呢，犹太人没有受逼迫，犹太教没有受逼迫。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犹太教的话，他就是皇帝的朋友，所以呢，逼迫，所以你仍旧可以做你的犹太人，仍旧可以上会堂，你可以不拜偶像，你可以不对这些偶像鞠躬或者跪拜，你不需要。所以这样当然你就不受逼迫。所以想想看，如果教会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支或者一环，就像什么呢？就像耶路撒冷起初的教会。如果像耶路撒冷起初的教会，很简单，你看见吗？等到后来啊，这个约翰不是后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那个使徒，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就对保罗说：“看哪、啊，你看在耶路撒冷信主有多少万。”现在不是3000人得救，不是5000人得救，现在是几万人得救。那这句话应该叫我们很兴奋，很安慰才对。但是下面这句话就叫我们忧愁了。下面怎么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啊，现在我明白了，这些都是基督徒都应该明白救恩，结果怎么个个都为基督徒热心？都为律法热心呢？那么这个就是被压抑的地方。你说这个到底是基督教呢？这个到底还是犹太教？这个到底是福音呢？这个到底还是旧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犹太教是什么？不是，基督教乃是犹太教的一支，是他的立派，就是。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保罗不被人误会的话，那最要紧的是你也到殿里面去许愿去献祭。所以你看见后来保罗就接受了雅各的建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你看他本同胞就不会误会他了。但是这件事情做不得了，所以在保罗还在等祭司来献祭的时候，就有锁链把保罗锁住了。那一次幸好神做了这件事，能够拯救福音免于变成犹太教的一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为什么保罗他的